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听众朋友你好，好欢迎你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节目。今日系8月14号，我系罗宾，为你主持一日一个小时嘅节目。首先，请听越讲越有理嘅核心之战。
大家好，呢度系越讲越有理，我系石头。今日做我哋节目嘅系时事评论员卢桥女士嘅卢桥佬。
你好，大家好。
拜登喺8月9号咧系签署咗两院通过咗嘅芯片与科学法啊。咁呢个法案嘅通过咧系需要支出相当之大嘅资金嘅，大概2800亿。咁啊，关于芯片生产补贴方面咧，系大概500几亿嘅。咁啊，当然包括咗科研经费啦。咁啊，呢个芯片法实施咗之后咧，会对中国嘅芯片产业以至全球嘅芯片产业咧，会产生咩影响咧？今日我哋请阿卢桥嚟同我哋分析一下。
是啊，即是这个芯片来讲，其实就是中美第二个最大的战场。第一个大家都知道在印太的了，第二个其实就是芯片。因为芯片的牵连实在太广了，从我们日常的生活到最高科技，即是军事上的设备都需要芯片。那边个能够在这里，在这部分是得到世界的第一，或者是即是完全是领先的话呢，就其实就边个会得到将来。所以是很重要的一样东西来的。那前一排呢就中共的小粉红啊，海内外呢就出来呢，就在这些社交媒体上呢就贴到呢，就你想不看都不得。就说大陆的龙头中心呢也成功地量产了7纳米，有人叫7纳米的芯片。那这里呢就我也都讲讲，就是芯片呢是在海外的所有的自由的華文媒體都是用芯片的。那我知道在台灣呢是用晶片的，那大陸呢也都用芯片。我們就按照海外華人媒體的絕大多數，我們是用芯片，我們這裡是用芯片。但是很多專家在這件事發生了之後呢，就說其實中芯研發出來這個芯片呢，就是這個7纳米呢數量很少，品質也都不高，成本咧係好高嘅，競爭力咧亦都唔大。所謂嘅競爭力就話芯片要不斷咁更新換代，個速度要好快脆嘅。所以就明顯咁同其他國際嘅大廠嘅出品咧係爭好遠嘅。咁佢哋點解可以做到呢個7纳米嘅芯片咧？好多嘅分析我睇咗一下咧，就主要就係因為台積電咧係比佢哋呢2-3年咧挖角挖得好緊要。台積電最頂尖的工程師和經理呢，大概有100多-200个呢，在這2年呢就被挖到去中國大陸的。那就當然個目標就很明顯啦，中國大陸就想他們即是要自己的芯片自給自足，因為現在來說他們沒法做到這一樣。第二個呢就是即是減少中共本身被美國的制裁啊，各方面的控制。咁但其中一樣嘢就係佢個自給自足係一個好大嘅問題，佢哋嘅需求好高，但係佢哋自己能夠俾自己用嘅唔多。咁就《華爾街日報》最近就爆咗一件事嚇，就話一個70岁嘅台灣晶片魔法師啊，佢係直接導致咗今次點解中共能夠生產7纳米芯片嘅原因。呢、這個人咧，佢係以前喺台積電咧係擔任要職嘅，佢叫梁孟松。咁呢個梁孟松咧，就之前咧就同台積電係有唔啱啦嚇。佢因為咁樣咧，就係佢2011年咧就去咗三星，咁就因為被台積電告話佢係泄密，同埋亦都係違反咗競爭條款，即係佢本來係唔應該去三星嘅，佢去咗，咁就台灣嘅最高法院咧就判咗台積電勝訴，咁就佢就冇辦法啦，就唔再為。不能夠再為三星效勞，但是馬上就中共就向他伸手。他現在來說是中芯聯合首席執行長，他就是位居要職的，那是他，大家認為是他，就是將台積電的技術拿了給中共， 咁中共咧就製造咗出嚟呢個七奈米。咁我話台積電而家本身就已經喺度調查緊啦，佢哋完全唔排除會控告中芯或者其他人，即係呢個我唔知會唔會包括呢位梁孟松啦，但係佢哋而家裏面係查緊嘅。而美國亦都係好警醒，因為呢次喺佢哋好多嘅制裁之下，講明任何嘅14奈米以下嘅技術唔可以去點講啊？去到中國大陸嘅情況之下，而中國大陸能夠做出七奈米，所以對美國同埋對台灣台積電嚟講都係一個警醒。咁但係美國已經係喺今次嘅芯片法裏面咧，就係、是、進一步加強任何嘅設備，唔止係技術，任何嘅設備都係會係嚴禁嘅，即係唔俾啲公司，美國嘅公司又好，同中美國做生意嘅芯片公司好，唔俾佢哋再輸去。去中國噶啦，所以咧，即係而家即係呢啲都係一個大戰中嘅一個小小嘅片段。講咗啦，即係個芯片嘅重要性啦，係其實就係美中嘅第二大戰場。咁咧就少到咧就是、我哋日常生活嘅手機啊，呢、這個家用電器啊、汽車啊、各行各業嘅機械啊，到係衛星啊、戰鬥機啊、反坦克導彈啊，所有呢啲嘢都係用到芯片嘅。咁呢個喺台海或者係印太嘅情況咁緊張之下，呢、這個對美國嚟講有好大嘅安全、國家安全同埋戰略意義。如果能夠令到中國大陸係冇辦法攞到高端嘅芯片嘅話，佢哋做乜嘢飛彈啊、導彈啊，佢哋都唔會成功嘅。就係、是、所以呢件事就係好重要。咁啊，講翻下即係呢個中國大陸咧，最近我哋聽到好多就話佢哋喺度懲處緊佢哋本身一啲嘅芯片製造商或者芯片嗰啲 funder， 即係分配資金嘅一啲嘅好大嘅一啲嘅佢哋自己本身嘅機構。咁點解會咁咧？就係、是、川普制裁華為之後咧，習近平就知道佢哋一定要自己發圍啦，唔可以再倚靠美國，所以佢用咗超過1000億嘅美金，大力咁扶植國內嘅半導體產業。咁呢個咧就是、用嘅方式咧就好、是、大陸嘅，非常之具有中國特色嘅，或者中共特色，就係、是、全民造芯運動，係人都可以去投資，係人都會可以去申請基金、攞補貼、攞獎勵。咁咧就你有冇專業都冇乜所謂嘅。咁根據南華早報就話，佢話2021年1月到5月咧，大概有15700間新嘅半導體公司註冊，係2020年嘅同期嘅三倍。咁有錢啊，大家去噶啦，呢個非常之中共嘅特色係嘛？幾大都去攞噶，有錢有餅仔分，幾大都去。但係即係彭博社爆料就話，高層領導喺七月嘅時候就閱讀咗呢啲芯片行業嘅報告。發覺咧好多嘢根本就係喺度壓，喺度誇大，一啲都冇效果，好多投資係白費嘅。咁多年嘅努力，一啲都冇顯示出中共嘅芯片係比西方嘅芯片好咗啲啲咁多，冇任何嘅同以前有冇任何嘅區別，所以即係就非常之嬲啦。而家嚟講咧，就係、是、捉人啦。就首先捉一個叫做大基金嘅一個咁樣嘅 funder 啦，即係一個佢攞咗450億美金嘅，佢就係專分配俾其他嘅啲製造商啊，或者一啲研究機構啊咁樣，捉咗佢哋嘅負責人，同埋捉咗好多其他嘅人。本來即係中共以為佢攞咗咁多錢出嚟咧，起碼自己嚟講就冇咁依賴其他國家啦，起碼即係本土都可以生產一啲啦。點不知咧就～根據他們自己的統計，中國海關的統計，在2021年呢，中國進口了4000億美金的芯片，而這4000億呢是約佔全球的三分之二，即是說一點都沒有減輕到對美國的依賴，本土一點都沒有增加了對芯片的這個生產量，所以就是差到這樣的地步。咁再加上咧，就係、是、中共呢啲芯片嘅領頭羊清華紫光咧，又就嚟破產，所以就我諗呢個高層咧就係嬲到爆噶啦！
攞咗咁多錢出嚟，你仲要係做個樣俾佢睇，乜都冇出嚟。而家美國咧嗰個芯片法又嚟緊啦，咁你話佢嬲唔嬲啊？
咁即係美國嚟講咧，就係用嘅方式就不但咧就係自己即係好多嘅制裁啦，另外佢亦都要其他嘅公司，譬如荷蘭嘅 ASML 嚇，即係中文譯做阿斯麥嚇，一啲咁樣佢係一設備嘅公司嚇，製造芯片設備嘅公司，同埋日本嘅 Nikon 都要佢哋唔可以將自己嘅製造設備咧就輸俾去中共嘅，咁所以可以話華盛頓佢不断咁加强对中共嘅限制，已经成功咁咧，就系造成咗中共嘅技术上嘅瓶颈，成功咁压制咗中共嘅发展嘅呢一点咧，就而家嚟讲都系即系好清楚嘅。咁样就讲翻佢即系今次点解呢个芯片大跃进失败？咁样好多人就话即系中共特色啦吓。我哋我谂我一年前曾经做过一集都系有关芯片，讲得好清楚噶啦。佢哋貪污腐敗啊，又攞到錢之後大家分啊，唔係真係仲用喺嗰個項目裏邊啊，習慣於抄襲啊，佢唔習慣於創作，要快錢打快拳，唔想落下功夫，真真正正去研究，即係呢啲都係即係中共嘅特色啦。再加上習近平以為用錢就可以買嚟技術。即係呢一個非常之錯誤嘅，即係好習近平式嘅諗法。你點可能一個技術嘅創造，特別係研發創造方面，係需要好多好多嘅社會嘅因素、文化嘅因素，同埋國家嘅政策嘅因素，至會係令到啲人可以創造出嚟嘅。而習近平以為用錢就可以搭救，錯得好緊要。咁第三個原因就係因為美國嘅制裁其實好有效。喺咁嘅情況之下，呢、這個芯片大躍進咧就全部冧檔啦。而家可以佢哋自己承認噶啦嚇，佢哋自己出嚟捉人啊，即係話佢哋貪污啊咁樣。而貪污咧就係、是、一個遮醜布，即係習近平佢冇辦法承認自己嘅理念、佢嘅政策嘅錯誤，佢冇辦法承認中共嘅特色係乜嘢都係會令到佢哋乜嘢都研究唔到出嚟嘅，佢冇辦法承認，所以。就話佢係貪污咯，呢個係即係可以話萬金油嚟㗎嚇。你總唔知有咩嘢，你話佢貪污咁就一定喺中國裏邊咧就講得過㗎。咁所以即係佢係佢嘅遮醜布，係習近平嘅遮醜布。咁喺美國嚟講咧，就係頭先阿石頭都提咗下㗎啦，啱啱過咗叫芯片和科學法，英文係 Chips and Science Act。咁咧佢就亦都用好多錢，就係2800億美金。就係大家都燒錢啦嚇，即係中共燒咗1000億，就乜嘢效果都冇。而美國咧，亦都要係大量咁樣去投資，希望喺未來10年之內咧，係可以喺美國製造好多芯片。到時嚟講，可能都唔需要台積電咁依賴台積電或者依賴三星，啊更加就唔需要即係睇中共啦。整個嘅芯片喺美國製造嘅過程裏邊，係要打敗中共，要令到佢。係屬於第三世界咁樣嘅技術水平，嗱、呢個就係講得好清楚，講得簡單啲，就係呢兩樣嘅啫，就係咁樣啦。而呢個法案得到兩黨嘅支持嘅，
系只有得到两党支持咧，先至过得快啊嘛。
咁咧呢個法案咧，仲有一樣嘢就係佢限制咗好多而家喺中國大陸投資或者係輸出一啲技術俾中國大陸嘅公司。咁咧第一個咧就話。如果你接受補貼嘅話咧，未來10年之內咧，你唔可以擴大喺中共或者係俄羅斯嘅芯片生產。佢都仲俾你喺嗰度，但你唔可以擴大你嘅生產。你做幾多就做幾多，未來10年之內都係咁。第二咧就話你，如果你係接受呢個補貼嘅話咧，你就唔能夠超過28奈米。28奈米係好點講？即系啲芯片嚟讲，就系个纳米越低越好嘛。而家已经进入到3啊、2啊，台积电已经系研发紧3同2嘅。你如果28嘅，即系根本就系非常之古老，即系呢啲咁样嘅技术已经系陈旧同埋过时噶啦。咁但系冇办法，你如果真系嘅，你真系仲要喺中共同佢做生意，咁你只能够系限于28奈米之内。咁咧就仲有一样嘢就系。今次用呢啲補貼啊，用呢啲好多嘅限制啊，一個綜合嘅方法咧，就係、是、要好多公司咧，就係、是、要站隊，即係話你要美國嘅補貼，你要同美國做生意，你就唔能夠成為中共嘅一部分，或者起碼你唔能夠助長中共佢哋芯片嘅發展。
合理啊，因为 你既然收得美国政府的钱，咁你同中共卖命帮中共嘅话咧，咁点解要俾钱你啊？
咁喺美国嚟讲，做好多地方都做生意，同中共做生意啦，系嘛？咁佢哋都觉得而家嚟讲系一种压力。一方面咧，美国可能会俾佢哋好多补助，俾佢哋喺本土发展嘅机会。但系即系佢哋做惯生意嘅话，已经喺呢条生意暂时讲做得好好，因为中共实在太需要美国嘅芯片，太需要美国嘅技术各方面。佢哋呢啲公司，美国公司喺中国大陆做咗咁耐生意，当然佢哋亦都会有依依不舍，觉得啊，你最好就保持现状啦，唔使搞咁多嘢。所以呢个系对拜登嚟讲。但拜登的政府来讲，可能是一个要克服的一个障碍。
签了这个法案就克服了的了，因为这个法案在准备通过之前，中共已经在叫那些芯片厂商在中国大陆有投资的游说美国国会不要通过这个法案嘛。现在通过了又签署了，就是过了关的了。当然入边还有一个执行情况的，至于执行那里严不严格呢，这个又是另外一回事来的了。
咁第二個咧就係講到啦，即係美國今次對呢個中共佢有兩個策略，第一個就係通過呢個 Chips and Science Act 啦，花大錢啦嚇，要去同中共競爭啦。第二個咧，佢成立咗一個叫 Chip Four，Chip 就係芯片嗰個 Chip Four 四個啊 ，Chip Four。咁呢 Chip Four 咧叫做中文譯做半導體聯盟啦，佢就叫咗台灣、日本同埋韓國參加。台灣和日本已經是答應了，但是韓國到現在來講還未正式的答應，美國就給他幾即一兩個禮拜的時間，即是八月底之前一定要答覆。即這個 Chip 4呢就是講到明不侵中共玩的，他就要將他排除在全球半導體的價值鏈，不只是供應，他要價值鏈之外。這個 Chip 4呢真的也都是將呢四個國家嘅優勢咧，係集合喺一齊。美國喺管理啊，同埋即係整個芯片嘅宏觀計劃啊，各方面咧，佢係一個全球嘅領導者，即係佢係整個芯片嘅發展嘅生態方面，佢係全球嘅領導者，呢個大家冇辦法否認嘅。而日本咧係關鍵材料嘅供应者，佢系全球冇人比日本喺关键材料供应方面更加叻噶啦。而韩国同台湾咧就系、是、世界级嘅制造者啊，佢哋做大家都即系知道台积电噶啦，我哋都听到好多噶啦，三星系嘛，即系冇人可以喺呢方面及得佢哋。咁如果你四个国家走埋一齐，话真系好强嘅，就系即系中共系冇可能系有任何机会噶啦。咁但係咧就係即係台積電嚟講，我以前都講過就係佢係供應咗成個中國芯片嘅10%，咁好犀利喎，係咪？一間公司供應咗呢個國家呢個政權嘅10%嘅芯片，呢個唔係小嘢。咁即係可以話台積電喺中國大陸嘅投資都係好犀利。而三星或者係韓國嘅 SK 海力士同埋 Intel 咧。亦都係有同樣嘅問題。咁咧就先講翻呢一個台積電啦，就Pelosi 去訪問台灣嘅時候，就見咗台積電嘅創始人啊張忠謀，台積電嘅董事長劉德音啦，係嘛？咁我哋唔知佢講乜啦，但係而家即係聽翻嚟就係 Pelosi 專門同阿劉德音提到咧芯片法嘅補貼。即係意思就話，如果你嚟美國，你會攞到補貼。咁第一個就當然希望台積電去美國啦。美國當然而家台積電喺美國都係有設緊廠嘅，不過仲未投產。但係即係 Pelosi 嘅意思或者美國嘅意思，就係要台積電要即係更加喺美國投資，更加大嘅投資。冇講過句或者已經講過另外一句就話，你係咪可以唔供應俾中國大陸咁多嘅芯片？係咪可以將中國大陸嘅運作將佢完全嘅削減？就係、是、咁樣。咁咧就韓國就係而家嚟講係左右逢源。咁啊，韓國嘅三星同埋 SK 咧都係喺中國有好大嘅投資。咁中國大陸同埋香港舊年就佔咗韓國半導體出口嘅60%，好犀利啊！60%。而2021年韓國700億美元嘅儲存芯片出口裏面咧，中國就佔咗48%。咁目前嚟講， 中共係韓國最大嘅貿易夥伴，咁喺即係一個咁樣嘅框架之下，咁你都好難怪佢哋唔想左右逢源，因為佢哋唔想話你參加咗 Chip 4，咁樣就係即係喺中共裏面就會好大嘅損失。當然中共而家嚟講，根據韓國自己嘅評估，係唔夠膽去罰韓國嘅，因為中共而家係太過需要韓國，特別係三星同埋 SK。佢哋嘅技術，佢哋喺中國嘅芯片嘅製造，咁暫時講佢哋嘅評估係咁樣。咁所以咧就係、是、韓國咧就係、是、點樣左右逢源法咧？佢哋已經講咗咧，佢哋今年九月會參加 Chip 4嘅會議嘅初步嘅會議，佢哋會參加嘅。但係咧，佢哋有一個聲明就話，我哋咁樣參加咧，只不過咧就係即係大家係一啲嘅供應鏈方面嘅。一啲嘅討論而已，即係將佢係降到好低，即係將個調門降到好低。咁佢因為佢唔想得罪中共。咁另外咧又話我哋咁參加咧係唔係話想去將中共咧係排除在外嘅？講埋呢樣。咁另外一方面咧，佢又嘗試去遊說美國，就話美國係你而家有技術，我哋走埋一齊，可能創造咗好多新嘅技術。但我哋都應該有市場啊，係嘛？中國大陸嘅競爭力，佢哋嘅即係價格係非常之好嘅，所以都唔應該咧係因為技術而忽略咗市場嘅重要性。嗱，呢個韓國佢哋就係做緊呢啲咁嘅嘢。咁啊，但係咧，即係世界上而家已經到咗一個地步，就係、是、無論你係幾想去親共，你幾唔想犧牲喺中國做生意嘅利益，綜合。嘅情況就係形勢比人強，你始終都要踏出第一步，就係、是、慢慢咁離開中國。咁呢啲我哋喺兩三年前啊，即係都聽到好多噶啦。所有嘅投資者喺中國大陸都唔想走嘅嚇，佢哋冇諗到有俄烏戰爭，當時講又冇諗到會有清零政策。之前嘅亦都冇諗到哇，中共嘅國力會係兩三年之內係迅速咁樣衰退。他們內部有很多的人口的問題，有些勞動力不足的問題，有很多新疆棉的問題，很多很多這樣問題那樣問題，個個開始的時候都是非常之不捨得的，可以不走就不走，但是終於就是天時地利人和，總之就是他自虐的因素又好，或者 外部的勢力，外部的圍堵又好，令到這些的投資者沒辦法不作出一個好痛苦嘅決定，就係離開中國。咁我諗而家三星、台積電、SK 啊呢啲咁大嘅企業，亦都係行緊呢個過程，所以我哋就拭目以待啦。
韓國嘅政策咧，就係一個商人嘅政策，因為三星實在太大啦，喺韓國入邊咧係左右緊政局，係相當相當之大嘅。所以點解尹卓月咧喺美國第三號人物 Nancy Pelosi 去南韓訪問嘅時候咧？竟然可以唔见呢，就系佢惊咗好似三星嘅嗰啲咁嘅集团啦，佢嘅影响嘅，所以喺呢方面咧系非常非常之关键睇到咗。而家其实亦都睇到咗呢一个情况噶啦。其实就正如阿路桥啱先讲紧嘅一样嘢，就系人算不如天算吓，乜嘢咧可能都喺中国大陆咧都系你意想唔到嘅，系你走嘅最后嘅一根稻草嚟嘅。咁我哋会继续跟进啦，喺中国大陆撤退嘅呢啲商人啊，尤其系高科技嘅公司。呢度系越讲越有理，拜拜。
下面请听粤语小品《唐人街之假疫情真凉水》。
喂，嗱，我就觉得而家咁嘅时候，千祈咧就唔好乱咁出国旅游，特别系大陆嗰边啊。一个唔觉意话大陆嗰边封城，你啱啱去着嗰度，冇得翻转头，咁啊大镬啦，都唔知喺大陆困住几耐添噶。你哋有冇睇新闻啊？话大陆三亚嗰度困住成80,000几人，有啲仲话3日3夜啊，未食过饭啊。
嗱，有网民就爆料啦，话俾你听啊，中国大陆啊，边个地方系旅游嘅最热点、聚集嘅游客？去到一定嘅程度嘅时候啊，就会宣布疫情严重，马上封城，跟住就全方位掠水啦。
淨係一日要你验几次核酸，嗰度都唔少钱啊。 哎，马蛇，嗰啲系湿湿碎啦，住酒店先攞命啊！你睇网易新闻上面有讲啦，有一个系从四川成都嚟旅游嘅一家十三口人，佢叫做许峰，佢就入住咗一间叫做三亚文华东方酒店。呢个系一间确实非常之高级嘅酒店，一晚平时都要三四千蚊，而家系旅游旺季就要五千蚊。但系佢谂自己嚟到呢度住三日都可以顶得顺嘅，咁啊一家人十三口住入咗五间房，点知一话封城咁就大镬啦，要继续住喺呢间酒店，唔可以离开。一初头当地政府话要隔离七日，七日之后有可能要到达十四日。
哇，五千蚊一日，佢一家人要住五个房，条数好襟计噶噃。
哎，当地政府就应承咗，你哋原来住嘅酒店系几多钱呢？就减半收费。
嗱，嗰间酒店本来就五千蚊一日啦嘛，咁而家话收一半，都要二千几蚊一日噶。佢而家就系隔离七日啫，一个唔觉意，唔知隔几耐噶，嗰条数啊真系认真襟计啦。
系啊，两千五百蚊一间房，五间房。住一日就为到12,500蚊，咁按七日计咧，净住酒店就差唔多100,000蚊啦，仲唔计食饭同埋核酸检测嘅费用。
点知会唔会继续封落去啊？嗱，你睇下上海啊，封咗几个月啦，谂落啊，真系戥我哋惊啊！
喂，照你哋咁样讲，三亚嗰度就有80,000多人滞留喺嗰处啊，咁如果咁样住酒店？我当你唔系个个都系住啊两千几啊五千啊嗰啲酒店啊，住啲平酒店啊，咁多个人住，咁三亚当地政府咪好鬼发？
你知唔知啊？而家三亚系旅游季节啦，最平嘅酒店啊都要成千蚊噶。
我睇见啲网民就咁讲嘅，佢话因为大陆咧好多地方都封城，而且封咗好耐啦，咁突然间话有啲地方可以解封喎，啊啲人咪好似放生鸡仔食白米咁咯，咪冚冚青出去外边，哎呀吸下新鲜空气先，咁啊梗系带埋一家大细啊睇下边度系旅游点，咁啊快啲出去探下先啦，又唔知几时又封城噶嘛，系咪？
唉，就系、是、捉住你啲人嘅心理啦，我觉得啊。边度有大疫情有细疫情，其实好次要嘅。佢主要系睇边度人多啊，咁佢就故意话嗰度疫情好严重，其实根本就唔严重。就算佢报出嚟嘅数字都系一两百人中招，同我哋澳洲你睇，我哋雪梨一日就成万人中招，根本就冇事，唔需要封城。佢为咩要封呢？其实就是想掠水割韭菜啦。
嗱，就算而家熬到话疫情减轻，俾你买机票走啦，都唔系个个走得喐，因为由三亚买张飞机票离开嘅咧，都要30,000多蚊啊！
哇，咁啊惨啦，一家五口净系机票都要10,000多萬、啊，有几多个买得起啊？真系，唉，真系趁火打劫啊！三亚嗰度，仲有啊！我成日都听到大陆话封城嘅，唔系呢度封就嗰度封，都唔知真定假。
唉，封城就真，疫情就假，
冇错啦。有网民爆料啊，大陆发生嘅事，10单着咗9单都系假嘅。
呢句真啊，嗱，好似最近个网上疯传嗰个异构嘅故事咧。原来从头到尾都是编出来的假嘢啊。
是咩？讲嚟听下点假法啊。
这个异构的故事啊大概是这样的。话他从小读书好叻，突然间因为一个医疗事故被打了4针就变成残疾人啦，就冇资格考试啦。于是乎他就申请个残疾证，但是始终冇得到手，咁佢就冇办法领政府嗰个100蚊一个月嘅补贴啦。佢身残自不残，仲养佢自己嘅父母。
哇，唔系系嘛？100多蚊一个月，仲要养埋父母，真系买盐都唔够钱啦、
嗱，都话明呢件故事从头到尾都系假噶啦。嗱，等我讲埋个情节俾你听啦。呢、这个义舅今年就66岁，当年佢中学毕业嘅时候系文化大革命嘅年代，系冇考试嘅。呢、这个系第一个假嘅。第二个假嘅故事就系佢嘅所谓残疾嘅问题。当地医院嘅院长出嚟做证，佢系自细小儿麻痹，唔系因为读中学嘅时候打错针造成嘅。另外第三个假啦，佢话呢个义舅攞唔到政府嘅残疾补助，但系经过有人去民政局度查到，佢系1990年就领到咗残疾证噶啦。第四个假话佢养父母嘅问题，佢根本从头到尾都冇养过父母，系大舅同三舅养嘅。
喂，我唔明喎、啊，呢、这个义舅佢作咁多故事出嚟做咩呢？系咪想啲人去同情佢呢？
嗱，其实名义上咧就话呢个义舅嘅外甥女婿作出嚟嘅，一个作用咧就系通过呢个故事啊，可以博到同情，喺网上嘅点击去赚钱。另外一点咧就系一个假嘅故事被官方媒体啊推波助澜，达到咗上亿人次嘅点击，咁啊同啲人喺度洗脑啦。主要嘅目的系想同啲民众讲，当你碰到咩痛苦、咩困难嘅境地，就算系政府造成嘅，你都唔好 at， 就好似呢个义舅咁食自己。
喂，我又唔明喎，系嗰个跛咗嘅人，即系所谓嗰个义舅嘅外甥，将呢个假故事啊上咗网，赚个点击啫，咁啊与个政府无关噶。点解你会咁讲呢？吓，
唉，文姐，大陆好多嘢你哋外边人系唔知嘅，问我啦。若果政府唔推波助澜，点可能俾呢个假故事有成亿人去点击啦？唔好讲成亿啦，若果冇政府嘅重用啊，呢个视频啊冇可能可以出街。
喂，呢、这个所谓嘅义舅啊，仲有好多人捐咗钱俾佢噶，足足捐咗成130万美金啊！
哇，咁呢个所谓义舅咪好鬼法？喂，咁折返人民币咪成1000万？咁啊，阿义舅打跛埋嗰只脚都唔使忧咯。
阿尔文，你谂下呢个义舅系咩身份？有冇咁大嘅规模去接受成1000万嘅人民币捐款啊？
其实呢成1000万嘅捐款，一分钱都冇到义舅嘅手上。
咁啲钱去咗边度？
系一个大机构借呢个假故事搞嘅筹款，叫做义舅币，就系、是、人民币嗰个币，只系筹款3日就得咗呢1000万啦。到咗第4日，呢个机构就立晒啲钱走佬啦。
嗱，喂，仲有一样我系唔明嘅。嗱，既然大陆而家咧又话经济衰退啦，啊好多做生意又执笠啦，啲人啊冇公开啦，咁点解呢个机构可以3日就可以筹到成1000万嘅人民币呢？
因为大陆有好多官媒夹埋同政府造假，拍行心口话呢啲事实系真嘅，嗰啲咩红星新闻啊，堪称为业界嘅良心，嗰啲记者咧又将自己个名打上去，话保证呢啲系真事，所以网民就爆料，千祈唔好信呢啲官媒啊，佢帮住政府嚟造假噶。净系睇过呢个视频点击咗成1亿人，呢、这个义舅嘅故事又讲到佢咁鬼凄凉，有好多有善心嘅人，每人俾1蚊啊，都有1亿人民币啦。
哇！呢班系咩人嚟噶？谂啲咁嘅假故事嚟呃啲民众，好鬼黑心喎、顾住呃咗嗰啲钱都冇命使啊！唐人街粤语见闻，假疫情真掠水。节目系由以文、李正、许文强、马德成联合演播，多谢收听。
下面请听财经观察站。
中共20大人事方案有啦，李克强去向华有三，订单断崖式下滑，珠三角民营企业放假结业。 中国制造业和地产业遇难题，出口势头放缓。末日博士说，全球经济面临整体滞胀局面。调查指，美国人对工作不满达到历史最高水平。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张欣，首先感谢大家的支持。今日是香港时间8月13号，下面是新闻的详细内容。本周关于中共二十大人事方案的消息已流出，香港明报8月11号发表评论文章说，按照惯例，二十大的人事方案应该在5、6月份已经开始酝酿，8月高层北戴河休假后基本定案，在9月的政治局会议上拍板。依据中共7上8下的不成文规定，67岁留任，68岁退休。现任常委中在习近平超龄连任的情况下，只有栗战书和韩正因超过退休年龄应该卸任。如果7名常委人数不变，政治局常委目前只有2个空位，符合入常条件的除了李强和蔡奇外，还有胡春华、丁薛祥、陈敏仪。按照往届中共政治局成员来源构成体，新一届入局者大体来自三方面，一是地方大员，二是副国级官员，三是中央部委首脑。其中北京、上海、重庆、天津4大直辖市和广东新疆的一把手均会是入局人选。马兴瑞去年接替陈全国长新疆时，不少分析指其已拿到入局门票，广东和各直辖市一把手则有待换人。近期中共总理李克强常被媒体提及，目前中共政府经济严重受损，而李克强在经济问题上似乎获得了一定发言权，现任总理的去向亦令媒体关注。对于李克强二十大的出路，明报评论文章曾做过预测。明报指出，近年在中共两会上作政府工作报告时，李克强不时读错读漏，反映其略显紧张或心神恍惚的一面。作为中共第二把手，李克强比习近平细2岁，在中共二十大上的动向可能有3种出路。第一种出路是赵紫阳模式，即是由国务院总理接任中共总书记，这种模式的可能性最少。第二种是李鹏模式，在1997年中共15大上，中共总理李鹏仍维持党内第二号人物地位，但是在第二年的第9届全国人大会议上，将国务院总理一职交给常务副总理朱镕基，改任全国人大委员长一职。原全国人大委员长乔石在15大上已退休，卸任政治局常委。第三种是李源潮模式，虽然中共高层对退休年龄有7上8下的潜规则，但是在2017年的中共19大和第二年的13届全国人大会上，未满67岁的中共国家副主席李源潮裸退卸下所有党政职务。据明报判断，李克强的二十大出路中，第二种模式的可能性最大，第三种裸退模式亦不能够完全排除。明报指，2022年秋季二十大时，李克强刚满67岁，但已任2届政治局常委、2届总理，届时他如果退休，影响面可能较大。与他同龄的中共全国政协主席汪洋和中央书记处常务书记王沪宁都受影响。由于订单断崖式下滑，一度被称为中国制造业基地的广东省东莞市，又有多家企业结束营业或放长假。而中国东部的制造业和出口中心义乌今日进入封城状态。根据义乌商人的讲法，现在不少人都是每日电商成交1000单，一单亦发不到，受到罚款累计最起码超过10000元。人被隔离，货在仓库入面封尘，然后手机不断地收到延期发货罚款的通知，心入面苦不堪言。受疫情影响，东莞市多家企业已经结业或放长假。据中国行业网站消息，香港玩具老厂海山玩具有限公司在东莞市宣布结业无奈，另一家东莞精丽塑胶电子有限公司又传出裁员、转型、准备结业的消息。玩具厂的公告称，由于受疫情影响，订单断崖式下滑， 每月按时发工资都难，决定在8月19号正式结业并遣散员工，按照劳动法相关规定支付被遣散人经济补偿金。在中国的外资企业因为经营成本不断增加，近几年转向越南、柬埔寨等东南亚国家投资设厂。中共清零政策进一步加剧了外资撤离中国的步伐，民营企业的订单亦随之减少。自由亚洲8月11号报道引用财经人士均敏则的讲法称，中共政府对企业的援助属于口惠而实不至，疫情爆发至今已经进入第三年，政府没有向民营企业提供实际的财政支持，亦是导致这些企业关闭的原因之一。华尔街日报报道指出，中国的主要经济支柱在7月份表现不稳，制造业和至关重要的房地产业状况疲软，反映出经济所承受的压力。报道说，中国的出口行业曾是疫情后的一个关键增长引擎，但是在7月份继续令人失望。海投宏观高级中国经济学家朱利安·该文斯普里查德在7月底的一份报告中表示，对中国商品的最终需求现在正在走远，在疫情引发的激增之后，发达经济体的零售销售正在回落。路透社8月5号报道，中国出口增长可能会继续放缓，这个与全球对中国商品需求疲弱的走势相符。中共官方公布的7月份工厂调查显示，订单量出现收缩。专业证券在一份报告中写道，过去两年强劲的出口增长确实已经过去，未来几个季度将放缓，因主要发达经济体在全球经济减速更为同步的情况下进入需求衰退。中共统计局服务业调查中心高级统计师赵庆河表示，中国经济恢复基础尚需稳固，市场需求放缓不足和高耗能行业景气度走低等因素影响了 MPI 读数。曾经准确预言2008年经济危机，被称为末日博士的经济学家鲁比尼指出，现在的全球经济正在走入高通胀、低增长的滞胀时代，各国的央行的挽救举措后果可能会作茧自缚。鲁比尼在专栏文章说，他认为世界经济正在经历巨大的体制变革，结束了稳健时代的状态。在早前的状态内，各国都处于低通胀、高增长与温和衰退的阶段，这个过程持续了几十年，但是现在全球经济进入了大规模的滞胀状态，各个国家都是高债务、增长低、通胀升高，可能会出现严重衰退。卢比尼认为，央行已经进入了债务陷阱，负债率显著增加，这样导致金融风险的危机显著升高，温和衰退实际上是个不可能达到的事情。对于美国经济的问题，财经评论人杰森博士对希望之声说，目前美国高通胀的状态可能会持续很长的时间，美国通胀长期高位的这个状态很可能会持续相当长的一段时间，不是短短的几年能够结束的一个感觉。通胀好像至少会在相对比较高的 2% 以上的状态持续很久，而这个过程中就是整体来讲，其他的经济面可能会受影响。你比如说美联储升息的这个过程，就目前来看这个就业情况，美联储下回升息可能还会比较大力度的升息。就业市场继续繁荣发展，每月仍有数百万工人选择跳槽换到更好的职务，但是根据盖洛普民意调查，工人的疏离感和不快乐的感觉亦在蓬勃发展，各地的企业部门都发现员工的敬业程度正在下滑，这一问题在全球造成 7.8 万亿美元的生产力损失，相当于全球 GDP 的 11%。 盖洛普在其最近发布的2022年全球工作场所状况报告中发现，在劳动力极度短缺的情况下，员工的离职率和不快乐率都令人震惊，60% 的人表示在工作中情绪疏离，19% 的人表示痛苦，只有33%的人表示工作感觉好投入，这一指标低于2020年。具体来讲，在美国50%的员工表示 每日在工作中感到压力好大，无论是在家上班定是在办公室上班的员工，他们的不愉快程度都在增长。显然，即使在 COVID 时代，雇主一直关注工作与生活平衡的理念，包括更多在家工作的灵活性，增加休假政策和更短的工作周，但是工人的脱离和不快乐仍然存在甚至增长。盖洛普指出，这种感觉来自于员工对工作中不公平待遇的认知上升，以及对工作量增加、沟通不畅等问题变得头痛。他们亦认为薪水增长得不够快，但是对于那些选择跳槽的员工来讲，仍然有 26% 的人会在离职后表示后悔。根据求职平台工作档案的讲法，在 1.5 万名求职者中，有3900人会说自己后悔离职，这个超过总数的1/4。这一次新闻播报完毕，多谢收听。
下面请听越南新闻。
习近平无意同美开战，台海牵动中共部委大洗牌。川普接招再揭一骗局，要求立即发布搜查令。效仿2020，推特宣布计划要保护11月中期选举。美国公卡续期，申请提交之后自动延长540日。大家好，首先好多谢大家的支持。今日是香港时间8月13日礼拜六，欢迎收看希望之声越南新闻，我是林欣，以下是新闻的详细内容。佩洛西访台之后，各国出现后效应。台湾联合新闻网昨日公布了一个最新民调，看看佩洛西访台谁是赢家谁是输家。在1074份有效调查样本中，有 46.9% 的人认为美国是最后的赢家，认为台湾是赢家的有 20.7%， 认为中共是赢家的只有 5.1%， 而认为美国是输家的只有 3.1%。 有超过60%的人认为中共的军演不会引发两岸军事冲突。8月11日，《华尔街日报》引述接近中共决策层的知情人士消息报道，说习近平对北京几个月来的外交努力却未能阻止佩洛西的访台行程感到沮丧。在佩洛西访台之前4日，中美领导人进行通话，习近平向拜登交了底，就是北京无意在台湾问题上和美国开战。知情人士表示，在7月28日中美首脑通话的时候，习近平警告拜登如果佩洛西去台湾会有不确定的后果，但他亦表达了现在还不是爆发全面危机的时候，双方都需要维护和平和安全。拜登亦向习近平解释了美国立法、行政和司法部门之间的政府权力划分，国会议员有权到台湾访问。华尔街邮报报道说，中共领导人在寻求一种有分寸的反应，这种反应要有力的，但又不会激起华盛顿及其盟友的升级反应。而这个时候的习近平亦可借军演的机会在国内展示自己的威权，比如中共媒体直播了向台湾周边水域发射导弹的过程。但即使习近平打算得再精细，北京的行动仍然进一步加剧了美国和盟友的紧张关系。据熟悉决策过程的人士说，习近平决定和拜登通话，为了尽量减少和美国发生冲突的风险。报道说，在佩洛西访问前和拜登通话，这个对习近平来讲具有政治风险，因为面对国内的不稳定和不满情绪越来越多，习近平急于向外界展示权力。对习近平来讲，他希望20大之前保持稳定，顺利连任。与此同时，就在中共宣布军演结束之后，中共中央直属和国务院部委机关高层正在大洗牌，而其中最引人关注的就是国台办、公安部和财政部的变动。近期台海局势紧张， 中共國台辦官網8月11日更新內容引起關注，有福建背景的潘延長任國台辦副主任。潘延長曾擔任江蘇省委常委秘書長9個月，是福建泉州市人。中共國台辦編制的方式是一正四副，主任是劉傑一，而國台辦按例都會安排一位懂閩南語的閩系副主任，所以潘延長有這個背景。近年中共的官場度，一批福建籍或者試圖在福建起步的官員獲得實權，他們被稱為是習近平的福建幫。突出的例子大家都知道，現在公安部長黃小雄、中共法改委主任何立峰和現任軍委委員苗華等人。另外，中共公安部官網8月11日更新顯示，孫茂利升任公安部副部長，近3個月以來，中共公安部高層共5人職務調查。6月，黃小雄升任公安部部長，而黃小雄就是福建福州人。經過清洗之後，現在的公安部領導層絕大部分都被認為是黃小雄的親信。除此之外，財政部此前擔任河南省委常委、統戰部部長的黃東偉升任財政部副部長，還有民政部副部長、中國氣象局、教育部、司法部、水利部等都有正職或者副職人士的替換。在民怨沸騰中，美國司法部長梅里克·加蘭似乎頂不住壓力，稱司法部已經請求美國聯邦地區法院的許可，以解封法院批准的搜查令內容。與此同時，華郵報道說，搜查川普莊園是為了找一份核武器文件，而川普已經回應說這個是另一個騙局，他要求即刻解封搜查令。據 CBS 新聞報道，11日，司法部長加蘭說是他批准的搜查川普莊園。司法部聲稱政府特此要求法院在川普不反對的情況下解封備案通知書和附件。在司法部提出建議約一個鐘頭之後，簽署搜查令的法官萊恩哈特下令司法部和川普的律師協商，要在8月12日下午3點之前返回法庭告知川普是否反對解封搜查令。這個似乎暗示著司法部要迫使川普在有可能會被公開隱私和對 FBI 的突襲保持沉默之間做一個選擇。據 Newsmax 報導，川普在8月12日晚黑直接作出回應。川普說，我不單止不會反對公布這些無端的不必要的搜查和闖入海湖莊園有關的文件，我還會更進一步要求立即公布這些文件。儘管這些文件是由激進的左派民主人和未來可能的政治對手起草的，他們在攻擊我的方面有強大的既得利益，就好像他們在過去6年當中所做的這樣。川普在聲明中說，我的民調數字是有史以來最強勁的，共和黨的籌款活動正在打破所有紀錄，而中期選舉正在迅速接近，現在就公布文件，全世界都在看著我們的國家被帶到一個新的低點，不僅在我們的邊境、犯罪、經濟、能源、國家安全等等方面，而且在我們神聖的選舉方面。除此之外，川普還反駁了司法部和左媒的兩個講法，一個是司法部長加蘭昨天公開聲稱突襲川普莊園的時候，川普的律師獲得了搜查令和財產收據的副本，但是據 Newsmax 報導，川普的律師阿麗娜哈巴表示，加蘭說川普的律師獲得了搜查令和財產收據的副本，並且川普的律師在 FBI 搜查的時候在現場的這些講法都是不真實的。他說，當川普的法律團隊一開始來到海湖莊園的時候，他們並沒有被給予搜查令，律師要求要一份副本，但 FBI 沒有將他交出來，如果有什麼東西給了他們，亦是在搜查之後先給的。哈巴還提到，他從來沒有聽說過在搜查過程當中出現這樣的情況，更沒有聽說過律師被要求離開現場，不允許觀看搜查。12號的早上，川普還在他的真相社群上反駁了華盛頓郵報的一篇報導，說 FBI 搜查的是關於涉及核武器的機密文件。川普說，核武器問題是一個騙局，就好像俄羅斯是一個騙局，兩次彈劾是一個騙局。 穆勒调查的是一个骗局，以及更多同样的肮脏的人参与其中。为什么联邦调查局不允许在我们的律师或者其他人在场的情况下检查海湖庄园呢？叫他们在外面高温下面等待，甚至不让他们靠近，说绝对不可以，令我想起了克里斯托弗斯蒂尔通俄门的资料。此外，纽约时报和纽约州奥尔巴尼的时代联盟以及保守派组织司法观察8月11号分别向法院提出了查阅所有文件的请求。据布莱巴特新闻报道，近日推特宣布将通过一系列措施来保护中期选举，目的是抑制推特认为的所谓错误信息，并向用户提供推特精心策划的新闻。2020年大选是 Twitter、Facebook 和 Google 等大型科技公司制定的第一次选举诚信政策。这些政策使当时最具影响力的新闻之一《纽约邮报》报道的亨特·拜登腐败的商业交易在选举前几个礼拜被压制。当时推特是以打击错误信息的名义压低了报道亨特·拜登的丑闻。现在推特计划在中期选举之前亦开始启动类似的策略，这个与布莱巴特新闻的预测相符，亦就是大型科技公司会想尽办法来阻止关于预测共和党将在11月选举中在参众两院的有力新闻。推特的公告上是这样讲的，公民诚信政策涵盖了选举和公民活动最常见的有害误导性信息，含有这种内容的推文可能会被贴上可信信息或有用背景连接，而推特不会推荐或者放大这类内容。在推特上面，人们在喜欢或者分享有标签的推文之前会看到一个提示，如果推特认为是虚假或者误导性声明有可能造成伤害的情况下，这条推文可能就不会被分享了。推特还提到将推出特定州的活动中心，根据用户所在州和地方的中期选举情况向用户推荐他们挑选的信息。在中期选举之前，他还将推出一个专门的探索标签，其中包含由推特策划的新闻故事。而这次推特公告的重点是在于信息的策划和过滤。由于案例积压和裁决延误，美国公民及移民服务局5月发布了一项临时规则，将申请某些等待处理的工作许可证，亦就是工卡的续期申请，自动延长了540日，而其中亦包括申请政治庇护者。目前美国的很多申请工卡续期的非公民和非绿卡持有者正面临就业中断的困境，因为移民局的案件严重积压，很多人在工卡到期之后还未收到移民局的批准通知，有些人的等待时间已经超过了工卡失效之后可以自动获取的180日延长期，这个非常影响雇员和雇主。而这项新规在2022年5月4号开始将180日的延长期改成了540日，新规适用的截止日期是2023年10月26号之后提交 I-765 表。申请工卡续期的人又自动将延长期限恢复到最多180日了。目前由于工作人员短缺，移民局的案件积压现象有增无减，移民局需要11个月以上的时间来处理非公民的工卡续期申请，而政治庇护申请者通常只能获得有效期为2年的工作许可证，这个给他们的家庭和雇主带来了巨大的压力。根据移民局数据，在过去的3个月里面，移民局处理的绝大多数工卡申请包括初次申请的等待期都超过了120日，而移民局在这3个月内又收到了超过 7.7 万份新的申请，新申请增加的速度已经超过了移民局的处理速度。尽管移民局今年2月8号要求处理单位必须在30日之内处理初次的工卡申请，但实际上这个机构最近对这项规定的实现率一直在下降。好了，今天的新闻就报道到这里，多谢你的收看，我们下次再见。
时间好快到了，我是罗宾，好多谢你的收听，拜拜。
谈古论今，
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